122页，给你做的实验。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实验，每天10分钟，安静地坐着或躺着，倾听你自己有意识的思想，别去干扰或判断它们，只要客观地倾听就好。这是你的意识之流，几乎持续不断流过你心智的思想之流。有时候我们会觉察到它们，但通常只有在我们安静的时候才会觉察到。当你学会区分这股意识之流时，不要理会它，然后你会发现就在它的下面有不连贯的思绪和意象。你可能听见似乎不具意义的话语，你可能看见画面迅速明灭。假装你的心智像个海洋，你穿着一套潜水装备，缓慢地往下潜。首先你经过就在水面下的意识之流，然后你到达下一层，那里的思绪和影像你比较不熟悉，像具有异国风情的鱼迅速游过。别企图抓住这些字眼或影像，不然他们会溜走，只要观察他们就好。你会需要你所有的感知力量，你可能听见声音，那些声音可能有片刻清楚到听得见，然后就消失了。要有耐心，别用力看或听，安静地观察和倾听。习惯了这种经验，你就会适应新的状况。你可能发现有些影像比其他持久些，你可能更清晰地看见它们。先前混乱不清的字词现在可能明确起来，像我朋友的话一样，他们可能涉及时间上是现在，空间上却是距离遥远的情况，他们可能涉及未来或过去。除非倾听和观察，否则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有些影像根本毫无意义，有时候你什么也看不见听不到。有些画面可能涉及你并不认识的人，他们可能是想象的结果，也可能关系到对真人的确实感知，但相对而言却不可能去核对。如果你听见你认得的声音或有意义的话，就把它们写下来。如果你看见熟人或朋友的影像，就描写一下你所看到的内容，之后尝试向有关的人询问，了解你的体验有何意义。有很多次我无法得知收到的资讯是否合理，直到我向涉及的人核对过后才确定。你在多多少少能加以证明之前，你不能理所当然以为那些影像或语句有凭有据。实验本身会让你到达一种介于睡与醒之间的悬浮状态，这和你晚上躺在床上通常会有的体验状态一样。这是最可能收到心电感应通讯的一种状态，我自己有一些通讯就是在期间发生的。无论如何，并非所有的语言和影像都是心电感应式的，有一些可能只是潜意识的虚构之物，内在心智自动在玩游戏。练习无疑会帮助你发展出一些能力，区分来自种种不同来源的感知。我自己的经验让我在选择哪个影像重要哪个不重要的时候，多少有些辨识力。客观而且有系统的核对这种资讯，仍然是唯一一个确定有效性的明确方法。事实上，你对任何既定经验的直觉感受，可能比你有意识的评估更可靠。有好几次我不理会我在这种悬浮状态中脑海里突然出现的字句，因为它们似乎不可能有意义，所以我就弃之不顾。后来发生了支持他们的事件时，我一筹莫展，因为 我没有把它们写下来。在其他时候，我确定同类的资讯有凭有据，可是当我和涉及的人核对时，却并非如此。我们接下来的实验涉及到另一本笔记簿，这本笔记簿对你而言，应该很快会像你的梦笔记簿那样，变得很有意思，也很重要。不但如此，你还可能跟我之前一样会发现，你的梦和你将记录的事件之间存在的相似性。先前在本章，我们讨论过那些看似不重要的事件，由于它们与我们在事件发生前刚产生的内在思绪很像，所以常常吓我们一跳。几乎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都曾经体验过这种情形。有多少次你想到某一个朋友，他或他就在同时或几秒钟之后打电话给你？有多少次你听到过有人在叫你，即使你是单独一个人，而且附近也没有人在叫你？从现在开始，把这种例子全部写下来，写下每个记录的日期，记下你脑中突然出现的任何强烈直觉或念头，如果他们好像和你当时正在做的事无关的话，不断核对，看看你的直觉和日常事件有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你听到有人叫你的名字，就把这件事写下来，然后接下来这一天要留意观察发生的事。可能有人想跟你联络，你可能收到一封信或一通电话，而厘清声音之所以出现的原因。如果电话响起，而且你还没拿起话筒就已经知道是谁了，那就把这件事记下来，包括打电话来的人的名字和日期。这种事一周发生几次？你是不是一向都知道谁会打电话来？既然你真的写下这种例子了，那你有没有发现，有一半的时间你不像自己想的那样正确无误？这些问题你自己就可答复。你的预知梦和心电感应短讯有没有关联？两者在某些时间的发生次数是不是都会比较多？心中记住这些问题，交叉核对两本笔记簿。这种问题的答案可以让我们知道很多与人类人格和心智本质有关的事情，还有很多人类的工作尚未完成。很难证明任何一个例子是有凭有据的心电感应通讯，而且这种事件每一个都必须单独研究。但是如果你的笔记簿里累积这种性质的重要经验，如果他们经过忠实的记录和谨慎的核对，那么这一大批资料本身可能暗示其中涉及的是心电感应而非巧合。我有很多千里眼式的梦是透过心电感应短讯体现的，往往我脑海里听见的声音加强了我在梦里收到的资讯。就时间而言，先发生梦或是心电感应短讯似乎没什么差别。当两个例子发生，两者都与同一实质事件有关时，那么对我而言，这就增加了梦和心电感应短讯两者的有效性。在你的一些预知梦以及你在做别的事时忽然想到的字句或念头之间，你很可能会找到同样的连结。不过只有持续仔细的记录，你才能发现这种相似性。正因为 ESP 具有自发的倾向，所以在记录它的时候，我们必须这么有纪律。对似乎发生在各种不同的超感官知觉之间的强化现象，本书稍后章节会再多谈一些。